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杨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荣光的奇妙。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思想，就是希望今年的圣诞节过得完美。但是什么叫做一个完美的圣诞节呢？是不是每一个家人都齐到了？是不是每一件你盼望的礼物都到了你的树下？是不是你所盼望的每一个卡片都发出去？我相信这些都不能够代表一个完美的圣诞。我盼望你今天能够透过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能够看出来，圣诞其实最大的完美是要有天上的荣耀，地上的荣光，也有心中的明亮。假如这些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把这个光传出去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圣诞。因为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是提醒了我，也提醒我，希望能够提醒你，光是奇妙的。因为光不但是照明，光不单是照亮 指引，光也能够带出生命里面重要的联系，有医治之能，有带领之能。所以光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在天上，神的荣耀叫做荣光，也叫做荣耀、神给我们看见的荣耀。当大光照明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牧羊人他们惊奇到惧怕。第二呢，光来临的时候也惊醒了在睡眠当中的牧羊人，因为光指引他们去寻找这位新生王，新生的救主。第二就是光的指引的奇妙。但是光也能够赐下生命，他们就能够急忙的去寻找这个降生的耶稣基督。盼望这三方面，这光的三个奇妙点，能够提醒我们：第一，不要因为光来临的惊奇而产生惧怕；反过来，因为有光的来临，叫我们看见神奇妙的恩典。因为圣诞节在旧约的预言里面，他的名称为奇妙，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名字，就是他的名称为奇妙。所以刚才我们也唱过那首短诗，叫做他是奇妙。为什么这么奇妙？第一，就是主的降生不是在一个黄道吉日，而是在一个普通的一个晚上，不一定是冬天的晚上。因为像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在冬天的晚上是非常寒冷的，非常之危险的，很可能不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考古学家说很可能是一个春天的晚上。在一个普通的晚上，另外一个奇妙点就是向普通的人、一般的人来显示这个光的照耀。今天我们说普通话，我们也叫做接受这个光的普照，因为光是向不是向特别人来做第一次的显现，而是向普通人来宣告救主生了，诞生了。虽然那个时候是一个 低温的 晚上寒夜，四面是黑暗，人跟牲畜都需要休息，荣耀的光就在这一个需要休息的时间向他们显现，是一种惊奇的出现，产生平常人所会产生的惊奇，因为给没有在黑暗里面见过圣光的人给他们照明了。普通的晚上不再普通，普通的晚上变成一个特别的平安夜，叫模糊不清的这树荫在那个非常可怕的树林里面看见了荧光的缘故，看清楚了树的存在，在暗面当中的羊群也因这缘故活动起来了，普通人成为第一批第一优先见过荣光的人，他们就把这个荣光变成一个佳音，成为别人的福音。主的降生不但是先知的大光，以赛亚书第九章轮到耶稣基督的预言，降生的预言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先知看见了大光，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自我的介绍，所说他就是世上的光。约翰第八章，约翰第九章他特别讲到他是世上的光，第一章也特别介绍他是世上的真光，也告诉我们这就是生命之光。约翰也为着这个光来做见证，虽然他当时的人当地的人不接受他，反不但不接受反而仇恨他，恨光。最近在中国的首都有一批的弟兄姐妹超过800人，他们聚会不是政府所认可，他们向一个社团一个公司租了一个礼堂，是800-900人每个礼拜在敬拜主，可是最近因为美国的总统去参观中国的缘故，他们封起这个地方，结果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面被逼到公园里面冒着这个下雪去在公园里面撑着伞来敬拜主。当我看见这种消息的时候，一方面我为他们祷告，我们祈求主叫他们能够得着神给他们应当有的带领与保护，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看见当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不需要太过刺激别的事，别人的存在，他们就因为有光的存在受不了光，因此他们就要用尽他们的办法来压制光的存在。想不到今天这么开放的时代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此在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就不离不了想思想到光的存在。我们也记忘不了耶稣不单是介绍自己说他是世上的光，不单是说他是世上的真光，他也邀请世上所有的人在约翰三章二十一节要来救光，不单只是知道有光的存在，而且要亲自的与光发生关系来救光。主在世界上他就是有着三方面的见证，或者是五方面的见证，这五方面的见证说他就是父神所差派来的，他是约翰 的宣告说他的存在。他来世界上是先知的预言，在早在800年前已经告诉他们要真光要来临，也透过他所神的行的神迹，他所说的话叫世上的人知道他真是那真光。但是不单他们不来救光，而且还因为他在的缘故，叫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生，被钉在十字架上。这说明什么？说明今天主的教会存在，除了要有一种空间，还要在这个漫漫的黑夜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在他的光中如同神在光中一样。我们不但要学习圣神话语里面给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不要受黑暗的影响，反而要将光明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们要除去在财政上面、财经上面所产生的贪婪，在政治上的腐败，在人性当中的自私，因为光要除去这一些不良的行为。最近碰到一位医生，他本来在汉口做这个surgeon 啊，开刀的医生。根据他说，他的收入大多数是从台底下来的，因为就算在国内做医生，正式的医生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多的收入。透过一位澳洲的宣教士，也透过很多长途电话的培训，他信主了。他一信主之后，根据他说，你们在美国人信美国信主呢非常简单，只要举手，只要答应，那就是基督徒了。他说我们在国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做基督徒第一件事情，我要付出除去我生命里面一些黑暗的代价。最重要的，他再也不接受任何的红包，其实是黑包，他要把这些都拒绝，证明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他的生活立刻就要有一个新的改变，他就要迁就一个没有那么多收入的一个生活，最后他还奉献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没有生活没有收入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光的奇妙。当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会除去某一种的黑暗，特别是种种的黑暗，叫我们不但只是知道有光的存在，不但只是歌唱有光，不但是欣赏光，不但是得着光的指明照明，而且能够在光的指引里面看见光的第二种的奇妙，就是惊醒了。惊醒了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去寻见玛利亚跟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光的第二个奇妙，就是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是一种提醒的功能。当时的牧羊人没有高深的学问，对圣经的了解并没有像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对圣经的知识，他也没有那个很高的音乐的水准能够听懂了天使唱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在这个大喜的信息当中，他们就出去能够寻见了圣婴跟他的父母，这是启示的奇妙。 这个是神照指引的奇妙，叫他们就透过了神给他们的启示，经过了他们的讨论，甚至他们就彼此他们就彼此来说话，他们要去看，他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他们决定了，而且不但是决定去，而且是圣经说两个字，他们急忙的去，不耽搁，不留连，不犹疑，也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他们就去了，要看见神身在地上的这一个奇妙的景象。另外一方面来说，是他们有与神有一次不平常的这个相遇，与神的关系又产生了几个非常不平常的见面，得着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大发现。见过荣光的人，认识真光的人，要是要更清楚认识主，就要来下一个重要的决定，急忙的去，要个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要急忙的去，要了解神的旨意，就要急忙的去。急忙的意思在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愿意付下生命里面重要的代价。我相信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要学习这种的心态，得到指示而没有行动，只有心动而没有行动的话，是等于空空的得到感动。换一句话来讲，没有查考圣经，没有查考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很可能缺乏了解神的一些重要的知识与了解。就像上一个月在德州有一位妇女，她得着一位邻居的遗产，她在她遗产当中，可能你们都看了这个消息，她看见当中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垃圾，她就要把它出卖，她用2块钱呢出卖了一幅Picasso 的有名的名画，那一幅名画后来到了一个懂得 Picasso 的人手上，变成大概是700万美金的数字，他用2块钱就卖掉那一幅书画，因为他不知道也不懂得，他不了解图画的价值。同样的，主弟兄姐妹，在主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价格，我们知道价钱，但是不知道价值。生命里面的价值，光的价值，不是用我们普通的度量衡可以量出来的，乃是要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家中，我们越了解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更知道什么是生命里面重要的价值。这几天我们与一些传道人一起讨论，教会要是没有一些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很忙碌，没有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价钱，我们要是没有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不敢使用金钱。因此很多教会都在年底的时候就看看我们今年剩余的钱有多少，我往往像这种的传道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提醒自己，当你们没有定一个预算，明年为主的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要求神的子民为着事工要奉献多少钱，没有预算的财政到年底有很大的剩余的时候，不是好消息。 而是变成了一个第三种的仆人，把金钱埋在土地里。结果神对他没有欣赏，说你保存得很好，而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使用，就变成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结果在审判的日子，他要在神的责备里面咬牙切齿，痛苦流涕。因此弟兄姐妹，光对我们有指示，叫我们要有这个行见的奇妙的话，我们就要有一种接受光的行动。接受光的人不但是研究讨论而学习追求，而且因为你接受光的缘故，你要有见过光的行动。很可能这些行动里面要包括放下，当然像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放下一些的罪恶。在地上行走的人难免有地上灰尘沾染住，我们也可能有意无意在一些罪中产生了一些决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觉察，但是我们要靠圣灵的光照，我们要放下一些罪的包袱。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放下一些传统的包袱，才能够寻见这一位新生王，才能够得着珍宝，才能够在神的珍宝里面向前继续走。愿主保守美德教会，在30多年来，神让这个教会成了许多人的祝福，也成了一个宣教的中心。但是主可能在这个教会有更好的心意，让这个教会要开始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产生很大的光的功用。不但趁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这个教会开放了给这个社区的人一同来领受感恩节的午餐，可能将来我们要看见这个教会坐满了人。坐满什么人呢？可能是很需要福音的人，但是这福音的人可能就要我们在许多我们现行的决定上要有一些修改。这些的修改就是放下一些传统，放下一些阻碍福音能够普传的传统，放下一些叫别人看不见光的一些传统。因为这些牧羊人接受光之后，他叫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个新的决定，这个跟他们牧羊的关系根本没有关系的，就是他们就听了天使对他们说的话之后，他们回去做什么呢？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把神的工作、神的存在、神的大光传扬出去了，而且不但是传扬，而是传开了。各位弟兄姐妹，在福音的工作上，不但有松土的工作，也要有布道的工作，就是撒种的工作。除了有撒种的工作之外，还要有这个浇灌的工作。有浇灌的工作，也要有另外一批人去做收割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仔细的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托付，有人做松土，有人做撒种，有人做浇灌，但是也要有人做收割，让大家一起荣耀神。我相信这些牧羊人，他们做撒种的工作或者松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正如因为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他们就归荣耀与神。一个归荣耀与神的教会，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大光，接受了真光，在他们生命里面行出神叫他们心中接受的亮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神的同在的亮光，我们以为没有神话语里面只是也是亮光。我曾经去过几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去参加他们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班，大多数的查经班都是非常好，有事先的准备，有问题的准答案，有查经资料的这个查考。但是也有不少的查经班，他们只是回来凭着自己的思想来猜错圣经在讲什么，甚至乎有一些查经班，他们聚会的时候根本就不打开圣经，就分享什么呢？叫做分享，分享他们的无知。当然这个分享做一个开始还可以，但是往往是整个晚上就在辩论一些我想我想我感受我感受，就没有说神的启示是什么。但是这些牧羊人，他们因为看见了大光，他们就开始回去向别人呢传开神的奇妙，这个叫做圣命的奇妙。不但有惊奇的奇妙，不但有发现的奇妙，还有圣命的奇妙。这个奇妙是推行了神福音的使命，是圣命的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把光向附近的人来传开。很可能我们忘记了，得光不是要叫我们收光藏光，我是很喜欢收藏这个邮票的人，但是我很多很特别的邮票，便体的邮票，我都现在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香港从大陆开始收藏到香港，从香港收藏到台湾，从台湾又收藏到美国，所以几十年来很多很漂亮的邮票我现在都找不到，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收藏是一个人性里面，在过去的时代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真光不应当被收藏，为什么？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耶稣两次特别告诉我们不要收藏真光。因为有些人把光放在斗底下，有些人把光放在床底下，有一些人把光放在土库当中。放在斗底下，照我所了解的，是斗是一个度量衡里面重要的一个量器。假如我们把一个人间的度量衡，本来是衡量重量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工具，来衡量神的真光的话，把光放在一个斗底下，就代表我们以唯我独尊，用人来评判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是把真光放在斗底里面。至于床呢，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休息的地方。假如你把床的底下来床做成的真光的话，那象征你在真光的分享上成了一个懒惰人。很多人是懒惰成性，多一点工作他都不愿意去拿出来侍奉。至于土库是什么？土库是一种 收藏的地方，你不要的东西就放在哪里，不常用的地方就放在土库里面，那个可以代表一种孤芳自赏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当你有真光了，你认为你是拥有一切，你比别人都清高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很可能那个是把光藏在土库里面，我们没有与别人分享的。就等于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里面是12个人的，我相信你们读过这种大学的就知道那种生活是非常值得怀念。听说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个女生宿舍有这样子的故事，说有一位姐妹，她生的欠缺美丽，但是呢她很喜欢整天在对着镜子孤芳自赏，甚至乎在大考的时候需要念书需要用功的时候，她还在对着她的镜子这里碰碰那里碰碰那里搞搞，整个晚上呢不读书就在欣赏自己。他的室友们呢劝他说，哎，考试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他们越劝他呢他就越觉得别人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发明一句很特别的话语，说难道美丽也是一种的错误。这句话多讲了，别人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他们的师长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师长，年龄比较高一点，他也比较忠恳，常常不太说话的，他说一句结果让他思想了很久，他说什么，放心放心，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向来就没有这一种的错误。别人的美丽可能是一种错误，你的可能就没有这种错误。因此假如你得光的人而把光放在你的书架上，放在你自己 的房间里面，而没有出去向人去宣告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跟你生命发生关系，叫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中，到你的家中，到你的社会中，到你的工厂里面，你没有完成光的功用，没有把这广传的功用，这光的奇妙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光明之子，我们在生活里面不但没有彰显光的功能，我们的心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光。英文有一句这样子的话说，一个有光的人他的脸上也有真光， A heart touched by grace brings joy to the face。 当你的人生命有恩典，你就会把喜乐在你光脸上彰显出来。因此求主叫我们见过光的人，在圣诞再一次欣赏耶稣是神在天上的荣耀变成地上的荣光，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的人，让我们与其天天在咒诅遍地满布的黑暗，倒不如每一个人连燃起一朵人生需要的灯光，或者点起只是一根火柴就可以照明非常黑暗的这个角落。让我们与其哑口无言面对着我们周周政治上的腐败文化上的黑暗，却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心中产生美德的一个教会。很奇怪的，美国现在有10个州在经济上产生极大的经济的腐败，除了加州之外就是新州。我相信你知道的10个州里面就是这2个州是为首。我不晓得为什么新州的政治的腐败居然是全国有名的。愿主叫我们在这一个州里面生活的人不会受这些黑暗的笼罩，因为圣经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不单只是蒙大光照耀，不单圣经告诉你告诉我们这光的奇妙，叫我们能够分享主的真光，而且叫我们把这光要传出去，而且要传开的出去。圣经里面有这样子一句话，我希望你们不会忘记，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哦，各位弟兄姐妹，愿主叫这个教会不单是有保守光的美德，有收藏神光的美德，更加有宣告传开神光的美德。因为世上的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也在圣诞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圣诞光圣诞灯的时候，我们知道光的存在是叫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愿意做这个光的使者吗？愿主给你力量，在你的工作的单位，在你的工厂，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家中，在你与人际的关系里面，带着光，带着光，带着光。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你不但叫我们知道光有惊醒，有惊奇的功能，也叫我们有传开光的使命，叫我们做圣命的子民，能够传开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这个地方传到地极去。愿你保守这个教会，也赐福给每一个传道人，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奉主名祈求的，阿们。